大家平安。在一年的开始，特别是今年2009年，苦尽甘来这个题目似乎是非常的应景。几天以前，礼拜三晚上，刚刚好也是12月31号2008年的最后一天，教会还是有祷告会。虽然弟兄姐妹因为可能有一些有假日跟家人在一起，来祷告会的人不多，但是那天还是来了将近10个人。在那个祷告会里，有一位弟兄在前面大家安静祷告的时候，他就这样子非常感慨的祷告了一句话。他说，主啊，2008年是世界上的人非常希望是一个 forgettable year。 forgettable 这个字用得很奇怪，当时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微妙的感觉。 forgettable 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它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的。我不知道2008年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的，很可能不是，很可能过很多年之后，当我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有感受。这位弟兄的意思是说，他希望2008年每个人都希望2008年是一个很是都让我们觉得说很想把它忘掉。你要知道，你很想忘掉的东西就表示它怎么样 unforgettable。 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11月份初的时候，出了一篇刊物，出的特刊里面，他们的封面主题的名字是 A Darker Future for Us， 对我们来讲一个更幽暗的未来。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文章，我认为它里面讲的许多的重点都相当的中肯。这篇文章的作者前面的第一句话他这样写，他说 We Americans are progress junkies。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 junkie 是什么意思。 junkie 这个字其实难听的，用来做难听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一个很难听的字眼。当一个人被人家说 he is a junkie 的时候，是说这个人是有毒瘾的人，这个人对毒品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甩脱的那种瘾。美国人说 this guy is a junkie。 junkie 这个字好听一点的意思，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当就是也可以用来描述人对于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现象，他有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胃口，填不满的胃口，也可以用来描述 junkie。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说 We Americans are progress junkies， 他说我们美国人对于进步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胃口。这下面一句话他这样说， We think that today should be better tha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should be better than today。 我们总认为今天应该比昨天好，也总认为明天应该比今天好。我想这篇文章作者其实不需要这么苛责美国人，他可以这样写， We humans are progress junkies， 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有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在人心里有一个很微妙的现象，日子一天一天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去，24小时每一天都这样子过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一翻月历的时候，发现有一天这个月历一翻是从12月31号翻一翻变成1月1号，好像突然之间就 click，就这样子，突然之间我们就觉得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应该是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新年新气象。在1月1号新泽西州的报纸 Star Ledger 它的头版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是一些人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在午夜的时候带着2009的这种化妆的这种镜子。然后他这边你注意哈，很有意思，他这里写的不是 Happy New Year， 是 Happier， H-A-P-P-I-E-R， Happier New Year。 他上面的小字就表达出 这篇文章的作者心里面的感受。People tighten their wallets and wish each other a happier New Year. 人们收紧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的钱包，然后彼此问候说快乐一年，快乐一点的新年吧。我想这个作者他心里面很明白，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在今天每个人的感受里，很大声的说出 Happy New Year 来，似乎好像说不出这句话。整个金融的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在我们现在感受不到的全世界的危机并没有在缩减的状况里。阿富汗跟印度之间的冲突，美国在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的冲突，美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战争到底脱身得了吗？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现在以色列跟加沙的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到底会引发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个作者仍然说 Happier New Year， 好像里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不管2008年多么的让人失望，不管2008年我们过得多么的辛苦，不管2008年多么让人很想把它忘掉，多么的不愉快，2009年怎么样？总不至于这样子吧？总不可能再会像2008年这样子吧？我们苦头总算怎么样？吃够了吧？也就是说，我认为他这里面的一个情怀就是苦尽甘来了吧。我选这段经文，因为这个故事的确好像有一个苦尽甘来的感受。我们如果读到第四章的话，你会发现整个故事是一个美好的收场，就好像我们世人每一个人都盼望的一样。但是我选这段经文并不是因为特别想到在这个时候要讲一个应景的题目，我选它主要是因为我今年09年希望又回到旧约来讲旧约一系列的信息。07年我讲的是士师记，士师记讲完，我打算在09年的时候花多一点的时间要讲士师记后的第二个很长的书卷，是撒母耳记。但是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中间有一个短短的一部书，就是我们今天的路德记。所以我就想说，在讲撒母耳记之前，至少按照顺序应该把士师记讲完。这个故事的确也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苦尽甘来却跟世界上世人所谈的很不一样，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要明白这个故事里面所表达的那种特殊的意义，必须从这个故事主要是从哪一个人物的角度为出发点来揣摩、来思量、来感受。我们对于路德记直接的反应，我们认为路德记它主要的人物是在描述谁？路德，这是我们的很自然的反应。路德记嘛，路德记不是讲路德讲什么呢？对不对？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回答要仔细的思量哦。我问你，撒母耳记主要人物是谁？你总不会是撒母耳吧？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有一本书卷它的命名叫路德记，但是我希望能够很快的交代一下，或许可以供大家参考。请大就是我有一个投影片应该有出来哈，就是我希望能够很快的稍微离题一下，讲到如何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故事里面去辨识故事的主人翁。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在圣经的故事里面，耶和华是每一段故事的当然的主角，只不过经常在圣经的故事里面，耶和华有时候是一个幕后的主角。什么意思？圣经是一个以神为本的书，但是这个以神为本的书卷，它要表达的这本书要表达的真理，要告诉我们的知识，是透过神做事说话在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 也就是说整本圣经它并不是把一些神学的规条写出来让我们看，却是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里面神借着在人生命中做事彰显出来。当我们说耶和华是幕后的主角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耶和华在背后好像借着一种很奇妙的方式一下就操纵人的心思意念，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说耶和华是幕后的主角的时候，乃是说神的作为经常并不是好像看出他直接的做事在人的身上，有时候是一种间接性的，是他借着环境，借着人，借着事情，或者借着他的律例典章，借着他已经启示的许多的道理，跟他已经建立在人世间神的 community 神的家这样的事情来彰显出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当我们读每一个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要从哪一个人物为出发点来描述，来传递这个信息。那你怎么去辨识它？我提供大家几个可能的因素供大家做参考。首先我们可以辨识的方法就是在一个故事里面哪一个人物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哪一个人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今天我们在21世纪20世纪看电影或者看一个戏剧，很明显的我们就知道哪一个人物在这整个戏剧里面整个电影里面出现的最多，我们就晓得他是主角。圣经却是文字，它并不是演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怎么去辨别呢？我就提供一个笨方法，就是你可以去数这个人的名字在这段故事里出现的次数。好，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去数的话，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里面，路德的名字出现了30次，拿尔米出现了29次，不相上下，可以这样讲。那你再进一步的去看的话， NIV 的英文本，新国际版的英文本，它路德的这个名字出现了20次，拿尔米出现了27次，因为这是语言不同的关系。好，你说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希伯来的原文，路德这个字出现了12次，拿尔米出现了20次。我不知道你们这时候觉得说牧师平常在干什么。哎呀，这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牧师是很勤劳的读圣经呢，还是闲着没事干在那边数名字。我告诉你，我也没有数哈，很多人都替我们数过了，有一本参考书叫做 Concordance， 你只要去翻开它，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些差别并不严重，大家也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这本来就是语言的不同。主要的原因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希伯来文法是一个非常精简的一个文字，它的动词出现的时候，它的主格是什么样的人物根本不需要加上去的。也就是说一个动词摆在人的面前，希伯来的动词，它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一人称，是复数还是单数，通通已经在那个动词里面表达出来了，因为它的动词变化已经传递了所有需要的信息。所以他说话，你说话，我们说话，这个说话这两个字在希伯来的动词里面就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出现了。但是当我们翻译成英文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常常要把那个主格的名字把它放进去，才能够读起来比较顺。从这以上的资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之间或许不相上下，或许我们可以说好像拿尔米出现的次数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两个人物谁是一个比较先出现的人。那如果这样的话，在第一章第二节这样子写的，刚才我们读过了，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纳尔米。然后到了第一章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纳尔米先出现。当然有人会说，牧师，这个不算，因为这个故事的发展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介绍一个家庭先后的次序，本来就应该先介绍这个家庭上一代的人物，就是以利米勒跟他的妻子拿尔米， 这个不算，好，我也可以接受。那还有第三个因素，就是一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是在谁的身上，一个故事是在谁哪一个人物身上结尾的。最近因为放假，所以我跟我的儿子又到图书馆借了一个电影，就是蜘蛛人的第三集。我跟我的儿子很喜欢看蜘蛛人，蜘蛛人的电影 结束的时候，那个电影的镜头就是照在蜘蛛人的身上。蜘蛛人第二集的时候，电影结束的时候也是照在蜘蛛人的身上。蜘蛛人第一集结束的时候，那个镜头也是在蜘蛛人的身上。故事的结尾集中在神的身上，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在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妇人们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在路德后来又嫁给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圣经上的记载，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这是第四章十四节。下一段第四章十六节，拿尔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第四章的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谁得孩子了？拿尔米得孩子了。哇，为什么路德记的作者要记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整个故事的结尾好像这个镜头在谁的身上？在拿尔米的身上。从以上这三个因素来考虑的话，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接受一个建议，就是或许这个故事它的要借着拿尔米 在整个故事里面的感受来传递一个信息，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救赎一个人，神拯救一个人，神施恩给一个人，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他的经历是什么。对于圣经一个故事的哪一个人是主要的人物，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暂时保留一下，等一下讲到那里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如果你们今天可以稍微让我建议一下，这个故事事实上是以拿尔米的经历来作为出发点来表达信息的话，我告诉各位，当拿尔米当他谈到他心中的苦楚的时候，他心里面的苦境不是今天世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拿尔米的苦尽甘来不同于世人所说的苦尽甘来。在他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马拉。因为拿尔米这个字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的意思。他的意思就好像告诉他这时候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告诉他左右的邻居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尔米，你们一见我的面就叫我马拉，你们一见我的面就说苦命的，我都可以接受。今天我们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张红，这个红这个字，后来我长大才晓得说，原来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长大之后有出息，所以给我叫张红，没有给我叫张衰。拿尔米他的父母给他取名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这个女儿一辈子是过着一个甘甜的人生。到了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说跟他的邻居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们一见我的面就说苦命的，我都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对于人生苦的感受是跟世人讲的不一样。当世人讲到苦尽甘来这几个字的时候，当世人讲到苦的时候，仍然有某一种期许。这种期许有几方面，一方面对于当时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时刻，多多少少还带着某一种的盼望，多多少少还带着一种期许，说可能可以改变过来。这就是今年美国的新总统在他竞选的时候他掌握到的口号 Change， 改变，锐变。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一种期许，或许这个时机会改变。另外一方面的期许是对自己也有某一种期许， 再忍一段时间吧，再坚忍一下，再冷静的盘算一下，再仔细的计划计划，再重新的整理调整自己人生的方向，或许就可以苦尽甘来。这是对于自我的某一种豪情，不但对于时机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期许，对于自我也有一种豪迈的期许。虽然已经很苦了，虽然已经非常的不愉快了，如果我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再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正确的计划跟打算，就可以苦尽甘来。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拿尔米完全没有这种期许，他对于环境、对于时机、对于自我都没有期许。他已经坚忍过太多次了，他已经计划过、盘算过足够多次了，他已经下过很多次的决心了，他已经克服过很多次心理的障碍了。所有那些的努力、那些的奋斗、那些的自己鞭策自己、激励自己、督促自己，都浓缩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的一到五节，都浓缩在那一段几十个字里面所描述出来的。其实单单第一节就够我们揣摩很久。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弟兄姐妹，这对夫妻以利米勒跟他的妻子拿尔米带着两个孩子从伯利恒搬到摩亚地，这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吗？伯利恒到摩亚地其实并不远，大概才50多里路，就算按照3000年前的标准，一个家庭携家带眷的走，大概4天5天也就走到了。伯利恒跟摩亚地就是隔着所谓的死海沿海，伯利恒在这个方向，摩亚地在这个方向，摩亚地在伯利恒的东南方，并不远。但是难道以利米勒跟拿米不知道在神的律例典章中对摩亚这个土地的描述吗？创世纪19章记载着，当诺亚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他的大女儿跟二女儿认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嫁人了，就趁着把自己的父亲灌醉喝醉酒之后，跟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乱伦的关系，大女儿生下来的儿子就成为摩亚人的始祖。这个历史让我们看到摩亚人这个民族本来不应该存在的，这不是一个人的本性应该产生的一个民族。不但如此，到了民数记22章，当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经过摩亚地的时候，摩亚王对他们不友善，不给他们食物，不给他们水，不给他们经过。不但如此，摩亚王还招了假先知巴兰，要借着对以色列的咒诅来产生对以色列的攻击。所以到了申命记23章的时候，在耶和华的律法里面写着说，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时代，并不是永远不可以进去，但是摩亚人时代之内不准入耶和华的会。如果是这个样子，如果摩亚人不准到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层，进入以色列当中成为神祝福的子民中的一部分，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搬去他那里住呢？有人说，哎呀，这是很久以前的历史，以利米勒可能不晓得。就像今天美国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Jay Leno 那个节目， Jay Leno 曾经访问过一些年轻人， 不但高中生访问过大学生，念大一大二的，这是在杰瑞诺的节目里我看过几次的，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 Georgia 是什么，有美国人不知道 Georgia 是美国的一个州，念了大学的都不知道，连这个地理都不知道。我不晓得伊利米勒跟纳尔米晓不晓得这些在他们先祖当中的历史，但是就算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难道不晓得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在士师的时代，在士师第三章，以色列所遭遇到邻国的攻击，邻国的侵略，第二个入侵者就是摩亚王伊基伦。换句话说，就算你不嫌弃人家，人家怎么样也不见得欢迎你啊。过去历史里面的这种恩怨，加上近代里面的冲突，伊利米勒、拿阿米做这样的决定容易吗？有圣经学者说，站在伯利恒的山地上，如果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远远可以透过沿海看到摩亚的平原。问题就是，当伊利米勒、拿阿米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遭遇饥荒。美国人有一句话说 The grass always look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邻居的青草地总是看起来比较绿的。对以利米勒来讲，这不是看起来而已，真的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一片枯黄色，农作物都没有办法丰收，但是他站在山地上一看，摩亚平原一片绿油油的。回到家里面跟太太说，我们怎么办呢？家里面拿不出面包怎么办呢？搬家，那个国家，那个民族是神不喜悦的民族。但是现实究竟是什么？现实。他们夫妻讨论多久？他们去干什么？去种田还是做买卖？他们打算去多久？他们有没有所谓去了之后过两三年，如果日子不好咱们就回家，我们美国人说的 exit strategy 就是一个回家的计划，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想说我们去那边试试看，如果日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我们就回家？圣经上都没有交代这些事情，圣经的作者完全没有描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什么样的计划当中，以利米勒跟拿尔米到了摩亚地。但这些细节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过同样的思量。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一个家庭到了一个对他们不友善的民族一待就待这么久，但是我们仔细回想过去我们的年岁，我们也是这样的。我在想说，我1979年离开台湾到美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计划说我到德州念书几年之后我要在德州待几年，我在德州念完书之后要怎么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总是说 OK， 我要去美国念书，念完之后走一步怎么样算一步吧，走一步算一步吧，每走一步就在到那的时候再做一个那时候所认为怎么样最好的打算，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当时所做的最好的打算，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怎么样，让我们失望。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盘算，我们在人生每一个时候最好的打算，往往仍然会让我们失望。而对拿阿米来讲，他不只是失望而已，他每一点每一点所必须做的决定，到了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是走到一个苦楚无望的地步。拿阿米的苦可以说是一丝乐观都没有了。当他的两个儿子先后也死了之后，在3000年前的文化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寡妇是不可能在那个社会生存的。当时最好的打算当然是回自己的家乡，或许有自己的亲戚， 愿意收留这个年老的人，即使感觉到多么的难堪，十几年前全家走了，如今衣锦还乡，还怎么样，还好一点，对不对？现在回去之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回台湾看朋友，看回大陆看朋友，有没有一种心里面的冲突哈？哎呀，以为到美国来之后会活得快，回到这边，所有以前的同学都已经是带了长了，我们还是师，老师、工程师、药剂师，人家都是长，厂长、董事长，什么长，我们还是师。就算他可以忍下颜面，他还有一个难题，他身边这两个儿媳妇。所以当他在那里说，他说，女人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为愁苦。他带着两个摩押的媳妇回到以色列的家乡。本来如果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回去的话，或许还有人同情他，如今带着一个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而且还是摩押的儿媳妇。你们就容许我打一个比喻，就好像在南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个家庭突然之间，因为国家仍然在一个混乱当中，就走了，就搬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发现这一家搬走的，原来丈夫妻子带着孩子搬走的，带着儿子搬走的，发现回来的老太太回来了，丈夫不在了，儿子不在了，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媳妇。然后这个邻居一看说，哎呀，这不是隔壁的王老太太吗？这儿媳妇就在旁边也讲话，嗨嗨，阿里亚多哥在吗？我举的例子就这个例子。各位，你们觉得这时候这南京的邻居会什么感觉？这就是拿俄米的苦境。这个媳妇，对不起，我有时候讲到可能稍微不谨慎一点，所以于长老说很高兴黄牧师不在，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哈。我有时候讲到实在太不够谨慎了哈。中国人有三个很难听的字，拖油瓶，这就是路德。所以拿俄米说，最好的打算就是你们两个人各回自己的家乡去，让我这个老太太回我的家乡。偏偏这个路德爱婆婆，奇妙的就是一个深刻到一个地步，一个妇人认为她的一生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有甘甜的滋味了，他宁可人一见他的面就叫他苦命的人。相形之下，当他再尝到甘甜的时候，那个甘甜的滋味也不同于这个世界上所说的苦尽甘来。因为他所尝到的甘甜不是他预期到的，不是他事先想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借着意想不到的方式跟人物来拯救，来再度的祝福这一个年老的妇人。他万万想不到他自己这一生中还能够蒙福的一个重要关键的人物是路德。在第二章讲到他们回家之后，正是打麦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第二章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田里面，恰巧走到那里。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人生好像有时候就刚巧就碰到那个上面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说耶和华是幕后的主角，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或许人生有很多的巧合，但是在这巧合之前，神已经有了一个布局。在申命记24章19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是在耶和华律例典章中已经做了一个布局，已经做了一个施恩给在他的土地上，在他的子民当中许许多多可怜的人、孤苦的人、孤儿寡妇可以蒙恩。是在这样子一个先前已经做的布局之下，路德刚刚好走在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戚的家中，伯阿斯的田里。这是我说耶和华是幕后的主角。神祝福人，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上之所以能够蒙福，不是因为我们刚巧碰到一件事情，因为神已经对这个世代设下了一个他愿意施恩的布局。路德恰巧就走到伯阿斯的田里，圣经上记载伯阿斯那天刚好从伯利恒到他的田里来看他的庄稼，他也刚刚好到那里。哎呀，都很巧。然后圣经上记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伯阿斯就注意到这个女子，就问他旁边的跟随的人说，那位女子是谁？他为什么注意到？我们不晓得。我读的两本解经书就特别在这里强调，绝对不是因为路德的长相有某种吸引人的原因，所以伯阿斯注意他。我不晓得为什么圣经的这些解经家这么有把握，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路德的照片，因为他们要强调的是伯阿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绝对不是因为路德长得好看。我同意，因为到后来第三章，当路德去跟伯阿斯表示爱情的时候，伯阿斯并没有占路德的便宜，他的确是正人君子。但是我在想，一个男人是正人君子，跟他的妻子长得好看没有什么冲突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今天我们在做认为自己长得稍微好看一点的女子，你的丈夫就不是正人君子了。圣经上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就是这么巧，这么巧，这些事情在这里。然后当波阿斯的仆人告诉他说是跟着拿尔米回来的媳妇，波阿斯就同情他，告诉他的仆人说不要为难他，他要怎么捡都可以，他甚至于在已经捆起来的麦穗里面抽两根，你们都让他抽。然后当天回去的时候，路德带回去在路边捡的人家掉下来的渣子却是非常的丰富。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拿米这一个本来已经枯竭的生命重新有了生机，本来一个僵残的灯火又点燃起来。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三章，你会发现这一位拿米本来已经对人生已经没有任何心思意念的老妇人，她的脑筋突然间又聪明起来了。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是你怎么判断主要人物是谁。他就开始交代他的媳妇一些事情，他在这整件事情中开始也扮演了某一种主导的角色，但是这时候他是一个配合的人，他是配合，他已经发现耶和华要借着这一个媳妇来再次的施恩于他。所以到了第二章的第22节，拿尔米对儿妇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他告诉路德说，你以后每次去捡田里面捡，就跟着伯阿斯的仆人，不要去别的田里去，他在制造机会。果然隔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大麦小麦都收割完了。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尔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圣经上记载，他就告诉他的媳妇，他说趁着今天晚上仆人们都离开田里的时候，你单独去跟伯阿斯表示这种罗曼蒂克的情怀。结果伯阿斯没有接受。在圣经里面记载，伯阿斯当时跟路德说，他说 他的确心里面很 appreciate， 他告诉路德，他说按照亲属的关系， 有一个跟以利米勒更近的一个亲戚，是他有优先的权利来赎你们已经失去的田地，娶你为妻。所以我们要先问他，如果他没有兴趣，我就娶你。圣经上记载，第二天早上路德回到家里面，他的婆婆问他，我想他婆婆她还说怎么样怎么样，路德说没事没事。哎呀，这个没事可让这婆婆心里难过，她就希望有事了。伯阿斯叫路德扛了六本基的大麦回去见婆婆，虽然没事，扛了六本基的大麦，你注意听第三章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各位弟兄姐妹，到底谁在谈恋爱啊？我也建议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注意这些细节。一个已经将近枯竭的一个老妇人，突然之间又活过来了。为什么？因为这再来的甘甜不同于以前的，这是耶和华借着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让我们诧异的方式来祝福我们，来恩待我们，来拯救我们。最后我还要提一件事情，在第四章十七节的后半节，这里写着说，就给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神给我们的祝福的甘甜，不但是让我们出乎意外的，而且神给我们的甘甜总是有一个前瞻性，总是一个长远的，甚至于是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的。拿尔米没有看见，路德也可能没有看见，或许我会说 99.9% 没有看见，这一个生下来的厄贝德将来再隔两代之后生下来的儿子会做犹太人的王。神给我们的甘甜不只是现世的，若只是现世的话，这个孩子，这个抱在拿尔米怀中的孩子，能够完全弥补他过去曾经失去的吗？能够带给他全然的安慰吗？他会不会仍然想到自己失去的丈夫，自己想去的两个儿子？没有错，这个孩子带给他相当的安慰，能够取代吗？你们认为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蒙神恩典的人也是如此。你我前面的人生会是如何？会让我们满意吗？如何让我们满意？难道我们要像新闻周刊那里所说的 Progress Junkie，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好，我们才满意吗？2009年会不会是一个 happier year？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要到12月31号2009年才能回答。但是有一样事情我知道，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着，因为按照经上写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个苦尽甘来跟这个比起来的时候，这个就显得那么的贫穷，那么的苍白，那么的短暂。苦尽甘来，我知道在我的人生中有一天会苦尽甘来，不见得是2009年，但有一天一定会苦尽甘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奇妙能力、智慧跟恩慈。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 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论是罪恶，不论是社会世界曾经压伤我们的，在我们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被折断，我们曾经枯竭的灯火也有因为你恩慈的手重新点亮。父啊，但是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智慧的心跟信心来向你承认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还是有许多的人事物不是按照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在进行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相信你总是可以借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长远的眼光，好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度过这个世代至暂至清的苦楚，得着那无比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